圣经第888页。那些因斯提反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吉尼赖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这事儿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施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坚心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时，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个名叫亚加布的站起来，借着圣灵指出天下将要有大饥荒。这事儿在格老丢时期果然发生了。于是门徒决心按着个人的力量捐款，好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长老们那里。
谢谢 Elliot 弟兄为我们诵读今天的经文，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教会圣经888页。然后特别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包括可能你们曾经参加过我们周三晚上小组的，但是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周日的聚会，很欢迎你们，也包括线上的看直播的朋友们，很高兴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听神的话语。其实我很期待 Tom 刚才所介绍的，我们一会儿正式讲到之后唱最后一首歌之后挪移到 St. Peter's 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跟我们平时一样就分组讨论十分钟，我们也会有一些机会听其中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感受和启发，最近他们所默想的一些让他们自己受挑战的或者是受鼓励的事情，很期待听他们的分享。然后我特别期待听的是，反正不是听的，而是特别期待的是两周之后我们一起福音家到伦敦的外面参加我们每一年一次的一个讲中文的退休会，所以特别期待两周之后我们可以一起，不在这里两点聚会就不会了，那就没有，因为我们期待大家可以一起挪到外地。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希望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跟你多分享一些理由，为什么我们值得一起来到伦敦的外面花一个周末在一起。当然有一个大纲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查神的话语。我们刚才用那个祷告已经仰赖神的帮助，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其实那个诗歌刚才听就唱的时候，我有点迷惑，这个再次拥有新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知道你可以一会儿来告诉我，我也一直不太明白那个意思是什么。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是新造的人，感谢主。那么表面上福音施工常常让我们感到灰心， 你说呢？那我想知道哪些真理让你继续舍己的投身的，要么是跟你的家人传福音，要么是在校园里在单位里把握机会邀请人参加比如圣诞晚餐等等。有时候我们花时间祷告然后开口发现哇不容易了，然后他们不感兴趣，感到灰心丧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哪些真理让我们愿意继续舍己的投身福音施工呢？每一年教会一些组长 IGG 的小组带领人，发现小组没有过去那么火热。我不知道，我还没听今年有小组带领人这样说的，所以你不要猜啊，是不是我们小组带领人？每年差不多，每年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组带领人说啊，今年怎么回事？大部分组员好像不太投入教会生活，很被动，不积极。只有一两个人会提前做预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这些小组带领人花很多时间来投入这个小组，然后好像弟兄姐妹不太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真理让他愿意继续投身呢？换一个例子，三年前制糖的时候，大家很兴奋，志同道合的釜山大家离开母会，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但三年之后，好几个人搬家了，考虑孩子的教育，他们不能留在这里，然后他们换到别的教会。然后大部分留下来的人有点忙不过来，无法投入教会生活，并且有核心同工刚刚宣布他们家打算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真理可以鼓励留下来的人继续舍己的投身福音事工呢？其实当然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思考神的话怎样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坚持到底继续投身，但最近几周我发现今天这一段确实对症下药。我之前不是特别熟悉使徒行传十一章的下半部分，但真的是特别对症下药。中心思想很简单，作者路加想让我们确信福音的扩展在神的手里，福音的扩展在神的手里。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一直是路加整卷书的目的。从一开始，路加想鼓励坚固基督徒的信心，让我们确信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所以从一开始，耶稣从死里已经复活了，他被提升了，现在正在统管他国度的扩展，借着圣灵做工，三一真神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他正在实现他祝福万族万民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多次看到福音的扩展确实在神的手里，没有什么能阻挡福音的扩展，甚至信徒被逼迫常常把福音的扩展加速前进。那让我们看一下十一章十九节，可以默读一下。你看十一章十九节，斯蒂凡，教会历史第一个殉道者，你还记得吗？如果你是最近才加入的，你以后可以参考六七章，我们看到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殉道而死。然后我们在八章的开头，大家记得没有，我们读到神一如既往的招牌动作，也就是如同除掉耶稣的总教领袖们，实际上行了神旨意的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那么神再次用他们的邪恶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斯蒂凡所受的苦点燃了福音的火种。除了使徒以外，八章四节他们被分散到整个地区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真道。那么你看十一章十九节，我们看到了那个点燃的火焰继续的蔓延。他们已经分散到哪里呢？犹大和撒玛利亚以外的地区，也就是外邦人多的地方。那么十九节的后半节，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只向犹太人而不向别人传福音。 我说不足为奇，是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尽量避免和外邦人打交道。如果你们最近几次在我们当中，你们应该熟悉这一点，对不对？最近一个多月，路加多次的激励我们农信，福音的扩展是给万邦万民。但别忘了，到现在为止，这只限于彼得和哥尼流那个人。我们几次的看到那个案例，比如说初代教会不应该把它看作一件私事，就是一个人的事情。耶稣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彼得和哥尼流的事让我们弄清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21节开始，我们能确定哥尼流实际上也不例外。那么今天当我们欣赏安提阿教会的画面，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很受鼓励，确信福音的扩展的确在神的手里。让我们集中在两方面好不好？两方面，也就是话语施工和教会服事。话语施工，教会服事。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当然第一个标题，神用话语的施工来实现他的心意。其实我们曾经说过，使徒行传这个署名不是特别好。更严格来讲，这卷书的重点其实不是路加自己起的名字，你知道吗？这是编辑人用的啊，使徒行传。我们就耶稣走了，那现在是使徒，那我们跟着他们的路程，使徒行传。其实更严格来讲，这卷书的重点不在于使徒自己，而在于三一真神的话怎样不可阻挡的扩展。三一真神的话，那么被提升的正在作王的耶稣基督如何借着圣灵通过他的话继续实现父神的心意，他的美意。那么我们也之前留意，在每一个大段落的结尾，路加写一个阶段总结，比如6:7，他说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一个阶段总结。那么下周我们会读到12:24，会有下一个更新。但其实今天我们也明显观察神是如何通过话语事工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刚才19的后半节，路加用什么动词呢？你看19，传讲，是不是他们只对犹太人传讲？第20呢，他们开始对希腊人传讲主基督，主耶稣，基督耶稣。那么即使这里没有记载他们具体讲什么，但路加已经在前面记载使徒传讲主耶稣的一些总结，强调耶稣的身份，强调耶稣的使命，耶稣的成就，耶稣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开创了新生的纪元。这些真理都要被传讲，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成就，耶稣的救恩。非信徒朋友们不能因为见到我们的神的子民的好行为猜到福音的内容。当然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行事为人确实跟非基督徒朋友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不能因为我们先人后己来猜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还是需要传讲，对不对？他们需要听耶稣如何实现了所应许的救赎。那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们，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你们在我们当中一次比一次更加熟悉了解救赎这个概念，更加明白耶稣这个人的身份是多么的独特。如果没有，那你可以怪我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说我想更多了解一下耶稣基督这个人。因为没错，如果你们想多了解一下基督像是这么宝贵的信息，那单单是因为你们明白耶稣这个人是谁。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常常在我们当中 周三晚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探索了解马可福音。那么很奇妙，即使只是一些话被传讲，你看第21节，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他们没有很奇妙的活动，他们没有很多奇妙的设备，他们只是传讲一些话，然后信而归主的人多起来。换句话说，许许多多的人相信，打开心门，开始信耶稣。第24节，你看，通过巴拿巴的话语施工，许多人归了主。往下读，一直到26节，我们再次看到同一句话，许多人，你看三次，许多人。原来只是哥尼流，现在许多人，许多人接受了巴拿巴和扫罗的教导，其实这是极其重要的。毕竟福音持续的扩展需要教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所以他们扫罗巴拿巴他们在我们当中花了一年的时间，让他们扎根在神的话语里。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神用话语施工实现他的心意。圣海伦曾看重话语说，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从一开始早期教会很看重话语施工，因为这就是神的所在做工，圣灵借着话来建造教会。那么回到开头我所分享的案例，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无论是 IGG 的组长，还是职堂的同工，还是你自己的福音施工，你跟家人、跟同事、跟同学传福音，当我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值得默想什么？安提阿初代教会的画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主的手与他们同在，耶稣走了，但他没有抛弃了我们，他正在坐在宝座上，他正在借着圣灵来做工，让他的话被传扬，借着他的子民把神的话传开。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当时在安提阿，一开始表面上肯定很不起眼，很有意思，显然这使命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推动的，这是非常自发有机和草根的运动。教会和机构值得学习这个功课。教会历史许多被神使用的福音施工，不一定在背后具有战略思维，没有很多 PPT 的什么分享意向啊，将来我们希望怎么怎么，没有。你想想，反正我们一会儿回到安提阿，但是其实撒哈兰村的施工就是这样开始的，包括咱们普通话施工，包括疫情期间所建立的使殿堂、英文堂，不是很聪明，哇，我有一个策略，我们可以将来怎么怎么样，没有，而更多是神已经好像在这些人动工，已经让一些人信主，然后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有负担，然后那我们也可以支持，好像神已经在做工，神的手与他们同在。有效的福音施工不在于计划很多年，不在于资源很丰富，不在于有多少很有恩赐的人，不，福音施工，有效的福音施工在于神的手是否引导，并且我们可以确信神用话语施工来引导，用话语施工来实现他的心意。那么上周有人告诉我，他们教会过得很艰难，是在另一个城市，教会管理的体系是一种成员制度，挺好，但反正改天再说。但是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想聘请一位牧师， 个新的牧师，但很可惜他们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长老好几次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挑选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每一次有成员会，弟兄姐妹不一致，很多成员不愿意支持长老的提名，这个人太年轻，那个人年纪太大，反正不单是年龄的问题，他们也提到缺乏恩赐，这个人口才不够，那个人没有跨文化理解能力。当然考虑这些方面是可以的，反正那些长老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但归根到底要记得福音的扩展在神的手里，我们可以确信是主亲自参加得救的人的数量，这是神在做工，并且神喜欢通过话语施工来实现他的心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用人作为渠道，其实这就是单章大纲第二个表题，神用新造的人类来实现他的心意，但这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甚至一个新的民族。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这段观察，神是怎样用教会的关系来实现他的心意。你看第22节，当耶路撒冷最早的教会听到在安提阿福音的兴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派了巴拿巴去了解一下。我很喜欢巴拿巴这个人的名字，我很期待将来福音家有一个弟兄叫巴拿巴。你知道巴拿巴的意思是什么？很会鼓励人的这个意思，鼓励人的巴拿巴，他从耶路撒冷派到安提阿鼓励他们。那么23节，你看，当他看到神所动的善工，当他看到神所施的恩，他就感到欢喜，鼓励他们立定心志继续靠主。那么26节，找到扫罗以后，他们就两个人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与安提阿的基督徒就在一起教导门训。那为什么我说神用新造的人类实现他的美意呢？很有意思，福音的扩展在神的手里，而不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手里。你想一想，早期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开始，那些原先的基督徒，教会的扩展不在于耶路撒冷教会的手里，教会福音的扩展不在于 St. Helens 教会的手，没有，教会福音的扩展在于神的手里。尽管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被差派的同工，但其实他到达之前，神已经建立了他的教会。你想一想，不是等到巴拿巴到了然后终于可以开始，没有，已经早就开始了，并且显然并不是外邦人加入到一个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你想一想，不是巴拿巴过去然后让他们成为犹太人，没有，巴拿巴激励他们立定心志，不是要忠于耶路撒冷，而是要忠于主耶稣。注意26节的后半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是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第一次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字面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追随者，信基督的人，做基督的仆人。我觉得中文稍微也许稍微好一些，因为基督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基督跟基督有关的，但用英文我们就 Christian 就啊，这个 Christian 好多人名字叫 Christian， 所以 Christian 为什么我们都是 Christian 吗？还是我们都是 Peter？ 还是我们都是没有？但基督就是基督，我们是基督的做基督的仆人，追随者。那么一个群体的社群，这社群有一个新的名字，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完全新的身份，甚至民族。 里面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平等关系。原来人类分两种，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么有一位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教会是犹太人外邦人之外的第三个民族，这并不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是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主基督的旗帜下。所以我们可以作为汉族人、彝族人、维族人，各种各样的民族，这些依然有了，但是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子民，基督徒。往下读，我们继续看到神怎样用新造的人类来实现他的心意。神用一个先知，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十八节，是二十八节吗？反正对，在结尾看到他们怎样呢？就是有一个先知来预见饥荒，来供应神的子民。为什么把这个细节放在这里？也许下周我们可以更清楚，但是至少我希望我们一些人已经开始想起旧约的故事，约瑟，对不对？反正如果你不懂没关系，很有意思，在本书第一个大段落，作者三次给我们描述耶路撒冷教会充满慷慨，信徒都同心合意，他们及物共有，分享一切。你还记得没有？在二章的结尾，四章的结尾，然后六章的开头。那现在这里呢，我们一起读第29节。于是门徒决定按着个人的力量好送给。这是不是非常感人的画面？唯独圣灵神大能的同在可以让教会这样的彼此对待，会有饥荒，然后那些留在耶路撒冷那边没有饭吃，那安提阿的弟兄姐妹愿意设计的慷慨的把他们的资源分享给他们，很奇妙。本来是不是犹太人应该，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应该祝福安提阿的，但是相反的，最近十几年在我们圈子里都特别重视地方教会。我不知道，我说我们的圈子里，就是在保守福音派，要么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英国，很多人特别爱说啊，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很好，挺好挺好。确实地方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起很重要的关键的角色作用。但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属于一个普世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当然我们要重视关怀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我们彼此服侍，彼此关怀，但同时呢，我们要关怀在别的地方，在伦敦别的地方的兄弟姐妹呢，在英国别的地方，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我们老家。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周一次为你老家的基督徒祷告，我觉得很惭愧。是不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月底的祷告会，十一月份的祷告会，在这里周一晚上，我们即将了解 Compassion 连续慈善机构的事工。 Sir Helen's 带领人想鼓励大家有机会更加关心海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赞助一个儿童，好像他们选择了在孟加拉国的一些儿童，还有在非洲某一个国家的一些儿童，然后正好是他们是那里的当地教会的一些孩子，但是他们资源几乎没了，然后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这里的一种伙伴关系来关怀，让他们有一些机会可以上学等等，都是跟教会一起搭配的。现在英国的圣公会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危机，希望接下来一周，从明天开始，你们愿意为他们祷告。我说他们就是一些代表圣公会的一些人，他们接下来几天有一个大会，很会影响将来 St. Helens 是不是继续能用这些建筑，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那么感谢主，有其他国家持守真理的圣公会总派的基督徒愿意与我们一起为福音而奋斗，感谢主，甚至愿意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提供一些需要的帮助，很感恩。感谢主，英国福音的扩展并不依赖某一个总派或者教会。斯汉兰最近50年确实在英国很多地方被使用来建立新的事工，支持存在的事工。将来斯汉兰还存在，或多或少，其实从某种上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福音的扩展不仰赖 Sir Helens， 福音的扩展在神的手里。那么对我比较了解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个人很喜欢思考大局 Big Picture，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制定策略，开拓事工等等。那么这几周默想安提阿的画面，我个人很被提醒，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神的手。但与此同时，做打算的时候，我也再一次确信基督徒可以期望神会用话语事工和他所新造的人类来实现他的心意。那么这画面一开始最关键的一些人，连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再看第20节，其中有一些塞浦路斯人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但感谢主，主的手与他们同在。神会把他的子民安排在他想让他们在的地方，他按照自己的旨意使用他们，不管组织和机构有什么样的安排，神会实现他的心意。那么这周之前我想介绍一下中国教会的一个英雄，这个宣教士的名字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听过，仇雅芝，你听说过没有？仇雅芝 George Stott， 他来自苏格兰内地会的宣教士，苏格兰人听过吗？ George Stott， 我也之前不是特别熟悉这个人，但我现在特别佩服这个人。他在哪里服侍你知道吗？浙江的温州。我特喜欢这个人的故事，他身体有残疾，他有一条木腿。然后当人问到你为什么你只有一条腿的时候还要想到去中国，他怎么回答呢？我没有看到那些两条腿的去，所以我必须去。这个苏格兰人很棒。那么1866年刚到中国的时候，温州基本上没有基督徒。曹雅芝被当地人称为独角番人，独角番人，独特的独，番茄酱的番人，独角番人。反正经历10年艰苦复印施工之后，10年之后温州最古老的教堂被创立，你们温州人说不定熟悉花园港教堂，是不是花园港？反正到了1882年已经发展到5个聚会点，包括2个教会，肯定很艰难。大部分世界上的基督徒当时都不晓得，但现在回顾看，我们可以确信这都在神的手里。咱们大部分人可能知道温州今天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全市人口中至少100多万为基督徒，占人口的 15%。 我相信对于仇雅芝和他妻子，相信温州将来有那么多基督徒可能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谢主，福音的扩展在神的手里。话虽这么说，我猜他们也肯定相信神用话语施工和他新造的人类来做工，的确是三一真神一如既往的交派动作。 福音之家，回到原先的问题，哪些真理让你愿意继续的把一切投身在福音事工呢？舍己的，甘心乐意的，付上代价的投身主的工呢？那么下一次感到灰心，下一次想要放弃之前，我希望大家会记得今天这很重要的功课，福音的扩展就在神的手里，耶稣作王。感谢神，我们可以确信神会用话语施工，神会用新造的人类来实现他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安提阿教会的画面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多么有福，看到圣灵还在做工，用你的话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敬拜你，加入这个新的人类，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你用我们来传讲你有大能大力的这些话，关于耶稣基督的话，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那么主啊，求你的手继续的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实现你的美意。奉主名求，阿门。